24年首次，李强联合国罕见表态，背后秘密曝光。于朦胧案冲上 BBC 头版，令北京难堪，中南海要抛出真空。中共渗透联合国，记者正被拒真相。川普定调 TikTok 命运即将大逆转。美国重磅筹码揭秘，对付中共关键武器。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23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活动上宣布，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目前和未来谈判中，中方将不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这一声明距离中国加入 WTO 已经过了24个年头，一直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要求北京放弃享受这个特权，因为中国的经济早已经不匹配这个资格条件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就事件表示欢迎，说这一决定发出了支持世界贸易改革的强烈信号，并将有助于为所有成员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伊维拉5月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有些国家自我认定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免除豁免某些执行协议或延长遵守协议的时间，他没有点名中国。相对之下，比中国迟一年加入 WTO 的台湾，在2018年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改为发达国家身份参与世贸活动和承担义务。南韩亦在2019年宣布不再要求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川普第一任期就公开表示，除非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放弃享受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否则 WTO 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了。中方的决定正值中美贸易紧张持续几个月， WTO 内部改革压力增加的背景下，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北京这样做被视为是一种姿态，目的是缓和国际压力。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高树超认为，北京之所以现在宣布放弃 WTO 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一个原因是作为促进中美谈判的姿态，另一个是希望阻止美国再次施压。在川普重返白宫后没多久，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已经持续几个月，虽然双方已经达成了临时休战协议，并不断通过谈判来延长休战，但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高关税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由于贸易战期间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不断变化， WTO 亦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要求进行自我改革的呼声。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前资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卡特勤话俾彭博社听，中方的声明已经迟了好几年了。金融时报报道话，帮助欧洲企业在华营运的欧盟中国商会主席燕慈指出，北京目前面临全球关税反弹的危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在访华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在当今全球关税壁垒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取得欧中关系再平衡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他警告说，欧盟希望看到中共官方在解决国内生产过剩问题上付诸行动和取得切实进展，否则欧盟将难以维持目前的开放程度。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 37岁嘅知名演员于朦胧离奇坠楼身亡事件，官方火速定调为意外。但系呢一宗案件而家已经冲出国门，登上国际头版头条。英国 BBC 中文网喺美西时间9月23日直接将案件放喺头版大篇幅报道，标题直接问：官方都通报咗啦，点解民众依然质疑呢？呢、这个等于直接令北京难堪，拆穿官方嘅讲法，喺国内外嘅信任度为零。更有多间媒体罕见同时聚焦，舆论认为北京或者只能够被迫抛出真空出嚟止血啦。据阿波罗报道，呢一次不单止系 BBC， 今日澳洲同新加坡海峡时报亦同时大篇幅跟进。YouTube 自媒体大伟观点直言。这个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坠楼案，而是一次可能左右办案方向的政治事件。北京再想掩住已经没那么容易了。而在场内，官方拼命在这里扇热手，限流量，媒体相继被约谈，甚至连影视作品里面都扇了于朦胧的名字，就好像有人想令他没有出现过一样。更讽刺的是，涉案相关方面开始在这里反扑，用声明、律师信回击网友的追问，企图压住舆论。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平息质疑，反而火上加油。但真正拆穿官方的讲法是邻居的证词。根据同款楼型的实测，窗台和纱窗根本不可能出现所谓走后不慎堕楼的情况。虽然相关内容被火速删除，但影片和证词早就被网友备用，在海外很快传播。大卫分析，北京现在是骑虎难下，如果继续死撑，国际舆论都会持续发酵，那每年使出去的巨额对外宣传经费都可能因为这宗案件付诸流水。但如果为了保住所谓的公信力，真是将真空抛出来，那就等于承认之前在这里掩饰，后果更加不可能控制了。大卫仲提醒，不要指望外国政府会立即介入，真正能持续施压的还是国内民意和不断流出的证据。国际关注只是放大了，将案件从内宣题目拉到去一个关于法治和真相的公共议程。外界认为，如果北京真是被迫抛出凶手，那就意味着不是一个案件的真相那么简单，亦会撕开中共体制更深层的危机。美国驻白宫记者阿堪这个星期随国务院新闻团前往纽约报道联合国大会，就在领取记者证时被拒，理由是大纪元不是新闻机构。大纪元时报主编法克特痛批联合国长期屈服于中共压力，在美国领土上实施新闻审查，严重侵犯新闻自由。阿坎原本已通过美国国务院递交申请，并获通知前往领取记者证，但到纽约后被告知拒绝。与此同时，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小津玛丽和摄影师陈雷的记者证申请亦被拖延或拒绝，联合国代表未作出详细解释。多年来，中共一直打压大纪元和新唐人，习近平2022年更亲自下令加强打击。根据举报人透露，中共通过网络攻击、资金渗透以及安插人员影响联合国的运作和议程。专家指出，这次拒绝记者证事件正是中共渗透联合国的证明。时政评论员王克表示，中共安插大量人员进入联合国，执行自己的政策，拒绝独立媒体记者采访证，这个正深刻显示中共对联合国的控制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了。大纪元多次致电联合国追问这次拒绝是否受中共影响，不过联合国始终未回应，只是说叫他们联络媒体认证办公室。截至发稿，这个办公室亦未回复。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新闻自由和联合国中立性的严重质疑，亦令外界再次关注中共在国际机构的渗透问题。 美东时间9月25日，川普总统预计正式签署一份 TikTok 协议，这个意味着这款拥有1亿7千万美国用户的热门 App 将由美国投资者接管。白宫多次强调，这份协议的目的就是确保美国用户数据不再流向境外。根据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应用程式侵害法案， TikTok 必须彻底切割和敌对国家的营运关系，才能够继续在美国运作。一位白宫高级官员透露，新协议要求所有美国用户资料都要存放在甲骨文的云端系统里面，数据留在美国本土，不再被调走。协议还规定TikTok 美国业务将成立一间新合资公司，董事会7个席位里面，6席由美国人掌控，中方只占1席。字节跳动在新公司中持股比例不到20%，几乎没有话语权。川普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持有 TikTok 股权，亦不会设立黄金股。目前已确认的投资者包括甲骨文和私募股权公司、银户管理公司，完整名单还在确立当中。这次协议一旦落实，意味着 TikTok 在美国的命运终于明朗了。接下来国会还会审核相关细节，预计在12月前完成所有流程。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已经确认总统将在这个星期签署文件。9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透露，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美国首相有重磅筹码，飞机引擎、关键零件以及某些化学品完全可以成为对抗中共稀土出口限制的武器。贝森特在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中共对稀土矿物出口设置限制，但是美国不是没有反制方法的。他强调，我们有很多产品，他们依赖我们，还特别列出飞机引擎和零件、化学品、塑胶以及植材料等关键产业产品，都是美国首相的重要谈判筹码。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透露，美国和中国就波音公司这一笔巨额飞机订单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这笔交易可能成为两国未来更广泛贸易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贝森特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完全脱欧，而是要去风险确保核心战略利益安全。他还提到，美国的 IPO 市场亦是与中共谈判时可以利用的杠杆之一。川普政府官员已经同中国进行了4轮会谈，每轮都明确提出了这些筹码。美中双方将在10月和11月进行2次高层会晤，以决定是否继续暂停加征关税。贝森特明确表示，美国在谈判中立场坚定，美国有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会捍卫这些利益。专家指出，这个意味着美国正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战略产品试图迫使中共在稀土和关键订单问题上作出让步。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